进入岁末神学第五讲。那上一讲呢，我们特别讲过这个圣约神学，其中的为什么要学圣约神学？那圣约神学使我们对救恩产生稳固性啊。那今天我们要讲圣约神学，将我们指向基督，不偏离圣灵的主题。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那在中国教会都流传了这么一种说法，说你要读圣经呢，在每一章每一节里面都要读到耶稣基督啊，如果读不到耶稣基督呢，你就白读了哈。其实在这种的思想背后呢，产生很多错误的这个寓意解经，那中国被称为名义解经。那把任何一个人物或者物体都拿过来视为预表耶稣、指向耶稣，那这些错误的方式呢，也产生很多问题。当我们说圣约神学教我们指向基督，不偏离圣经的主题，耶稣就跟他钉十字架，那是关乎到圣经它本身的内容。那么圣经它主要讲什么呢？它关乎什么内容？很多人给一种不同的答案。有人说圣经是一本百科全书啊，如果你婚姻有问题，可以翻到婚姻的部分啊，看看婚姻。要身体不健康的话，你翻翻利未记哈，利未记可以养生啊。总之圣经好像能符合你人生的任何的需求，好像一个生活手册、人生地图啊。这是错误的认识哈。圣经我们看的话，它是由66卷构成，它有不同的题材，有历史，有诗歌，有预言，也没有比喻啊，各样的题材都有。但是圣经它虽然在题材上是多样化的，它的作者只有一位，因为在提摩太前书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哈。那么虽然圣经它是众多作品的一个集合，我们初信者或者信仰很多年的弟兄姐妹也很难从圣经找到一个共同的或者统一的主题。但是圣经的确有它的统一性，的确有它一个共同的主题啊，这个主题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也特别说过，因为我定了主意，但你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其实保罗这句话呢，也可能被误解。那保罗不是知道耶稣基督定十字架这个事儿，保罗是知道新旧约关乎耶稣基督教导的所有的内容，并且保罗将基督徒生活所有的方方面面，皆以基督论的方式来处理，这个叫保罗他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什么呢？十字架。你看到很多人他讲的时候是福音，但当他处理基督徒生活的时候呢，里面没有福音的内容，就生活是生活，福音是福音，是错误的。保罗处理夫妻关系的时候呢，在那个时代是一个恶劣的时代，女人没有价值，女人没有地位啊，女人没有财产权，女人就是个物品，随意可以交换的哈。保罗说你们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什么呢？教会一样。保罗讲到教会里，可能有人会骄傲，有人追求虚浮的荣耀啊，有人看别人，看自己比别人强。那保罗说你们要看这个别人比自己强啊，你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因为基督本有神的形象，反倒谦卑虚己，成为农仆的样式。你看保罗处理任何一个事情，皆是透过耶稣基督救恩的事情来处理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这个是保罗讲的，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什么呢？十字架啊。所以保罗讲的这个知道的内容和今天我们对保罗认识完全不同。既然圣经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显明整本圣经从头至尾都是指向基督的。那旧约透过预表指向基督，应许他的到来，那新约就宣告耶稣是实现这应许的那一位。那么旧约他是宣讲基督的，是耶稣基督亲自指出来的。在约翰福音5:39，耶稣说为我做见证的就是什么呢？这经。那这经呢是指向旧约。那么耶稣在以马忤的门徒也跟他们讲解，也说这 从摩西和先知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后面就说这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告诉你们的话，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应验。那么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也说，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什么呢？智慧。首先这里的圣经不是指新约，因为当时新约还没有全备，新约还没有全部的完成啊，那个时间哪里会有新约呢？这个圣经是指向旧约。保罗跟提摩太说，你好好的去读旧约，旧约可以使你认识耶稣基督，也可以使你产生得救的什么呢？智慧。那么在新约里面，我们也是可以看到新约的整个的结构也是指向基督的。那在四福音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四卷福音书是关乎耶稣基督的见证，是见证耶稣是旧约这个应许的基督啊，因为旧约的这个应许一位救主，那个救主被称为弥赛亚，就是基督之意。那么四这个犹太人他们认为这个耶稣不是基督，那四福音就让他们去明白去晓得那位耶稣就是那旧约所应许的基督，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那么在约翰福音这样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因为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什么呢？得生命。为什么记载四福音呢？是让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福音书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福音书绝对不是我们所需要的生活的一个字典啊！你生活中你这个腰不好，然后你找到耶稣医治那个38年的瘫子或者瘸子，你耳朵不好，你又翻开耶稣让人这个耳朵通达，这些都是错误的。所以四福音不是为了我们需要啊所写，它是为了基督而写，就是让我们去知道那位耶稣就是旧约的基督，是神的儿子。使徒行传讲什么？使徒行传乃是讲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直到地极。经文这样写道，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直到撒玛利亚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什么呢？见证。做耶稣基督的见证。耶稣基督的见证是什么？就是宣讲耶稣基督是谁，宣讲他的位格，宣讲他的工作，这叫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啊！很多弟兄姐妹说，如果信主之后啊，我这个家庭也好了，工作也好了，信仰也好了呀啊，所以你要信主，这个不叫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这个是只不过说耶稣的救恩在你身上带来某种果效。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是什么呢？是透过旧约以四福音宣讲耶稣基督的位格，宣讲耶稣是谁，他做了怎样的救赎之功，这个叫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啊！还有很多的见证大会，大家去见证来见证去，见证我的癌症怎么好了，我这个身体怎么好了，工作怎么好，最后没有宣讲耶稣是谁和耶稣基督的位格以他的工作，这个不叫为我做见证，这个叫为他自己做见证，不是为基督来做见证。书信讲什么？书信是解释基督的救赎和应用基督之生活。书信的所有的结构的内容，就是再一次解释基督的救赎，以及基督之生活应该如何的应用在现实生活当中。在罗马书这样讲，所以弟兄们，我也是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启示录呢，是盼望基督再来，因为最后一句话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大的框架里面可以看到，新旧约它有一个共通的主题，就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它的架构的方向是让我们看到那个焦点，那个荣耀的那一位，就是耶稣基督。虽然在旧约看的是模糊不清的，但是那应许是真实的。那么在新约看的是清晰明白的，那个荣耀比旧约更大，因为基督已经到来并且成就了 救赎之功。所以从这个整个结构上面完全可以说，圣经它的主题是关乎耶稣基督的，那圣经是关乎上帝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工作拯救罪人，来荣耀他自己的计划。那么很多基督徒就说，我们要宣讲基督，要读圣经啊，每一处经文都要读出基督，要指向基督啊。可是呢，这样的基督徒经常就胡乱解经，这种胡乱解经的方式在中国教会一直被称为叫灵异解经，那么在西方教会称为什么呢？日益解经。我们举一个例子啊，因为他为了让美国圣经都显明基督吗，他就去解释这个以利沙。以利沙门徒借了一个斧子，这个斧子呢在砍木材的时候过桥的时候掉哪里了？掉到河里了。掉河里斧子它是前头是铁的，就沉到水里，怎么办呢？以利沙拿了一个什么呢？木头，扔到了这个河里，这个斧子就怎么样呢？就飘上来了啊，浮起来，这是个神迹。可是这些人凡是要读出基督吗？他们就说那个木头象征耶稣基督十架大能。那换句话来说，是谁把耶稣扔到水里去了？那是以利沙，那以利沙是杀死耶稣的凶手。这种叫寓意解经，那就是一个神迹。他为什么要把这个神迹给灵异化，给寓意化呢？而这样的方式不单没有宣讲基督啊，不单没有宣讲基督，也严重了忽视了这个经文的原理。路德就特别批判这种的灵这种寓意解经或者灵异解经，说这是骗耍把戏的牧师，叫耍把戏的牧师，没有正确解释经文的本意，而是呢去灵异的去寓意，这个是错误的。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再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圣奥古斯丁。奥古斯丁是伟大的神学家，也是伟大的古教父，他的神学很多是原创性的啊，所以我们受益匪浅。但是奥古斯丁有一些解经的方式我们是不能认同的，不能接受的。你比如在解释这个路加福音十章三十节到三十七节这段经文的时候，这经文讲什么？是一个律法师啊，要试探耶稣，是我做什么才可以得什么呢？这个永生。又问他什么是律法呢？他说律法就是要爱神爱人如己，对不对？那么耶稣跟他说，你要去爱你的邻舍。那他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讲这个比喻，这个比喻呢是讲一个人从这个耶路撒冷下到哪里啊？下到耶利哥去，然后他被人后来被强盗打得遍体鳞伤，对不对？前面过去一个祭司，又过去一个利未人，他们有没有去救他呢？没有救他。后来来了一个什么呢？来了一个好撒玛利亚人，不单把他救起，还给他找了一个旅馆住下来，给他拿了钱服了药，把他给医好了，是不是？是这么一个故事。那这么一个比喻呢，奥古斯丁解释时就完全运用了这个寓意解经的方式。他说有一个人，指什么呢？亚当以下的人被逐出伊甸园。这个强盗指什么呢？指魔鬼啊。这个剥削他的衣服指什么呢？这个半死打个半死，肉身活着的这个啊，剥削衣服是必死，打个半死指肉身活着灵魂是死的，或者叫半死。祭司和利未人旧约的祭司制度，好撒玛利亚人指谁呀？指耶稣。包裹的伤处被罪辖制，油和酒是安慰和服侍。那个牲口呢？这个道成肉身的基督。那个殿给那个人找了个旅店吗？叫教会。第二天叫复活以后，两两银子，今生和来世应许。店主是谁呀？保罗。那这个是典型的寓意解经。我们大家感觉很好笑啊，我认为也很好笑，但是真的不好笑啊，因为在中国教会大多数流行这种的灵异解经的方式，它严重的忽视了圣经的本文，而且容易把那些不该指向基督的事件人物物品都指向基督。比如就说他说那个方舟是教会，挪亚呢就预表基督啊，总之就寓意解经就这样的方式，所以他不去顾念经文去讲什么， 那么又有这种的思想在作乱，说我们要宣讲经文啊，每一段经文啊都要去宣讲基督啊。他为了符合这一个的主旨，他就寓意解经胡乱解释，这是错误的啊。所以凡是讲到要衬托出基督的福音来，这是应当的。苏格兰曾经举过一个非常有趣的这个故事。有个年轻人讲的慷慨激昂非常好，他下来之后就问这个老人，他说我讲的怎么样。老人跟他说，你讲的不怎么样，因为你讲的人没有表达出基督来。年轻人就说，这段经文啊没有指向基督。老人说，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啊，你没有透过这个经文将你引向基督。年轻人说，不可能啊，这段经文根本找不到关于基督的方向。这个老人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你看英国的伦敦啊，你从伦敦下面的城市乡镇任何一条道错综复杂，最后都可以到达哪里啊？到达伦敦。他说我讲了40年，我讲解任何一个经文都会想办法找出那个堕落的点，把人引向基督那里去啊。那这个年轻人呢，他认为我讲任何的经文可以基督有关系。那这个老人就说，我讲到一定会透过经文的这个应用的向度，一定把它指向基督，好像从每一条的乡间响道一定要到达伦敦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如何才能透过圣经政策的宣讲基督呢？我们也知道圣经的主旨是关乎耶稣基督的内容，如何才能保障我们正确的在读每一卷书或者读每一段经文的时候，都可以让我们想到关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恩的信息呢？而这一点它绝对需要一个正确的方法。那圣约神学可以把我们引向基督。我们知道在罗马书第五章，保罗用了两个人进行了划分，保罗没有用宗派，保罗也没有用三字和家庭，保罗是用了两个人，两个代表，约里的代表，一个约是行为之约，那个代表是亚当，一个约是恩典之约，那个代表是谁呀？耶稣基督。是两个人，而第一个人亚当违背了行为之约，他得罪了上帝，违背了律法，罪就进入世界。人如果想要得救，必须要进入上帝引入的第二个约，叫恩典之约。而恩典之约要拯救每个时代的上帝要拯救的罪人。人如果想要得救，必须要进入恩典之约里面。如果没有恩典之约，是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行为之约下面的咒诅。而这个恩典之约的方式，就是告诉我们唯有基督才可以拯救罪人。恩典之约在圣经透过几次的约去实施，而几次的约合起来就被称为恩典之约。那大家从3章15节之后是否能够背下来有几个约？后面啊，最原始的福音那个叫恩典之约，对不对？再往后呢，挪亚之约、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大卫之约，还有新约啊。那这些约都不是独立的，这些旧约它是实行一个合一的恩典之约。虽然你看到后面的挪亚、亚伯拉罕、以色列、大卫、新约好像都有所不同，他们是恩典之约的展开，而耶稣基督的这个应验啊，这个预表或者应验都要透过这个约完全体现出来，甚至说每一个约都在把人指向耶稣基督。如果没有圣约神学透过每个约展开的话，人无法知道在圣经的每一个时代的阶段是指向基督的。挪亚之约是为基督而预备，亚伯拉罕之约是把人指向基督，摩西之约律法是把人引向基督，大卫之约引向那个要来的王，新约要引向那一位要来到的耶稣基督的救主。 所以圣约神学的架构更能够帮助人去看清圣经的任何一个阶段都不偏离耶稣基督定他定十字架的主题，一点都不偏离。那么这个圣约神学的可见性在新约信条第七章有特别清晰的指出，而这个恩典救的实施是透过两个阶段，一个是律法时代，一个是福音时代啊。律法时代跟福音时代不是十二论讲的律法时代跟恩典时代哈，是的，律法时代和什么呢？福音时代，两个意义是完全不同的。那么在律法时代，如何让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这个救恩的预表这个应许呢？啊，这里说在律法时代，他借着应许、预言、献祭、割礼和逾越节的羔羊以及其他交付犹太人的预表和门之道而实施，他们都预表基督要来。所以在旧约我们完全可以看到里面的确宣讲了耶稣基督以及他的救赎，通过什么方式？通过应许的方式，透过预言的方式，献祭的方式，割礼的方式，逾越节的方式，这些方式它的核心内容就是讲到耶稣基督要来，耶稣基督要被钉在十字架上面，耶稣成为罪人的救主，这是律法时代这个实施的方式。那么在福音时代呢，当所预表的实体基督显现的时候，实行此约的蒙恩之道乃是圣道的传扬、施洗与圣餐这两个圣礼。那么耶稣基督到来之后，人如何再去认识基督呢？认识基督的方式不再是透过那个应许、预言、献祭了，因为已经成为过去，基督已经完全成就了这个律法时代他一切的这个应验都在耶稣身上成就了，还是透过另一种方式，圣道的宣讲、洗礼和圣餐，向人继续的来宣讲基督。那么这两个约有没有不同呢？这里说并不是有两个实质不同的恩典之约，而是同一个恩典之约只是在不同的时代实行不同的方式。所以律法时代跟福音时代他们不是两个不同的约，而是恩典之约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所实行的方式完全不同。因为在前面完全是在应许，在预言耶稣到来，那么在福音时代耶稣已经到来了，是讲了同一位救主。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个约的架构里面，可以看到整本圣经的任何一个的结构的段落完全是指向基督的啊，旧约指向要来的，新约指向已经什么呢？来到的。这个是圣约神学的这种方式，我们要透过新约的几处经文可以看到这一点的证实。既然在律法时代说应许、预言、隔离这些都是指向基督的，那么在新约有没有它的共识性，有没有它的证实性呢？我们可以说是有的。首先是彼得在五旬节的讲道，彼得在五旬节讲道呢，我们不把整篇讲道拿出来，我们摘录彼得正道的里面的一些的经节拿出来。彼得他就说，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我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而得满足的什么呢？快乐。这个经文是彼得引自诗篇的第十六篇啊，这里指的说，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我的圣者见朽坏，这指谁呢？指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被死杀了啊，那他有没有被死亡所拘禁呢？没有，第三天他又复活了。所以诗篇第十六篇最终是指向谁呀？指向耶稣基督的。那耶稣也说，诗歌书是指着谁说的呀？指着我说的。当彼得在证道的时候呢，特别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应许 也隐藏在诗篇第十六篇里面。如果没有彼得把这个经文给我们讲述出来，我们有时候很难去想象在十六篇所讲的灵魂啊不撇的阴间，也不叫我见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是指向耶稣基督的。那另一处的正道就是在所罗门廊下的讲道，在所罗门廊下他们医治了那个美眉的什么呢？瘸子。那么之后呢就一篇讲道，这篇讲道呢特别的引用了几处重要的经文，我来读。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当神借众先知的口预言耶稣将要受害，就这样怎么样应验。你看在这个正道里面特别说神借众先知的口预言耶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往下面引用说，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什么呢？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从撒母耳以来众先知凡说预言的也都说到这日子。你看到哈，上帝告诉摩西我要兴起一位先知像你一样，那个先知指谁呢？那个先知不是指的以赛亚，也不是指的耶利米，而指向谁呀？指向基督啊，指向基督。所以律法书里面所预言的那位先知就是指向那位要来的耶稣基督。我们再看另一处的正道经文啊，这段不算正道，是门徒的祷告啊。那么彼得他们被释放之后呢，门徒们他们就祷告感谢赞美神，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人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这是诗篇第二篇，诗篇第二篇是讲到弥赛亚和这个世界的征战，是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之间的什么呢？一种征战。而这种的征战呢在祷告当中被引用出来，是圣灵借着大卫的口讲述出来，世上的君王要逼迫谁呀？要逼迫耶稣基督。下面说，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人虽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父耶稣，成就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你看哈，他们通过祷告表达出来他们受逼迫受攻击乃出于谁的旨意啊？乃出于上帝的手，出于上帝旨意预定要发生的事。因为世上的君王和万邦要攻击受膏者以及受膏者的仆人，这在诗篇第二篇已经怎么样了？已经提前透过大卫的口预言过讲说过。所以从这个角度就看到诗篇里的每一章几乎都是关乎耶稣基督的内容。范泰尔就说诗篇有多少篇是在讲耶稣基督的，范泰尔说诗篇150篇皆是在指向耶稣基督的内容啊。我们今天读诗篇读不懂，或者我们唱诗篇我们不懂的什么意思，我们不能说诗篇难懂枯涩，只能说我们真的没有更好的去研读诗篇，去发现诗篇中的基督对他的预言、对他的讲说和表达是没有的。那下一处经文是腓力的讲道，腓力的讲道呢，这里这样描述嘛。那在第一讲的时候，第二讲我们特别讲过，我只念那段经文。他念了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就像羔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时代呢？因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讲起，对他传讲耶稣。那么他念的这段经文是选自于以赛亚书53章，而53章 那段圣经是指向谁呢？是描述的基督的受苦、受难、受死，基督死里复活，这是经文的描述。那么在先知书，我们就看到先知书它不是没有意义的，先知书它是在指向耶稣基督的。所以在使徒行传，新约的圣徒们他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典范，就是告诉我们旧约的预言、旧约的先知书、旧约的这个诗歌、律法书都是指向谁呢？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这个是没有任何的例外的。所以我们今天说我要读圣经，我要听讲道，要每一篇都听到耶稣基督的内容，这个不是强压的方式把耶稣基督的内容安在那个地方，不是的，而是圣经在每一个阶段或者每一个框架里面，它一定是把人引向基督的。有的时候我们会产生一种错觉，这种错觉是什么？圣经不会在每一段经文都清楚地看到基督，这是真的。你在每一段经文都能看到基督吗？好像看不到。当你读一本小说的时候，这个小说里面一定有主角，而一定也有其他场景，再有一些的场景或者过程事件里面根本没有主角，没有主角。你看电视也是，电视里面呢也有主角，但不一定每一集每一个画面都和主角有什么呢？有关系。大家看过这个《倚天屠龙记》对不对？《倚天屠龙记》主要是讲谁呢？讲的张无忌，对吧？啊，但你看前一集的时候有没有张无忌的事啊？
没有，
没有，就是这个谢逊要夺这个屠龙刀，对不对？啊，里面根本没有张无忌，后几集也没有，啊，在他的这个爸爸和妈妈去了冰火岛，对不对？到后来才出现张无忌，那你能说前几集与张无忌没有关系吗？啊，前几集你看不到张无忌，他在为那个主角怎么样而铺路。所以读圣经，你也会发现，你不是读的每一章每一卷都可以看到关于基督的影子。那么你读到创世纪第五章，读到家谱，亚伯拉罕啊活了多少岁死了，这个赛特活了多少岁死了啊，死了，那这章里面有没有关于耶稣基督的内容呢？没有，你看不到，也发现不了，根本就没有。那我们能不能说第五章跟基督没有关系呢？不能这么说。但你读到路加福音的家谱的时候，就会想到第五章跟耶稣基督有没有关系啊？是有关系的啊。所以我们说凡事要读出基督、宣讲基督，并不意味着每一节经文都会有清楚基督的救赎或者位格工作非常清晰的教导，但是每一章每一段经文它一定跟耶稣基督是有关联性的。如果我们讲生活的任何一个方面跟基督脱离关系的话，那个生活的方式就是一种纯粹的道德生活方式。我举一个我们最常见的例子，或者我们最熟悉的例证，就是我们夫妻的生活。我们夫妻之间的生活是常常争吵，因为我们是人，我们是罪人，我们没有办法让夫妻关系变得更和睦，我们每天要面临无数的事情。其实夫妻生活带来争吵最多的一个是没钱，一个是没钱埋怨，一个是懒惰，对吧？啊，看谁比谁更懒，看谁比谁更能躺，哇，这些都会带来生活的问题。可是，在保罗的思想观念说，这个夫妻的生活跟耶稣基督的救恩是有关系的。你不能把这个夫妻生活跟救恩把它抽离出来，那这样的话呢，夫妻生活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呢？纯粹的一种道德的一种规范，或者就变成一种。诗人他们也经常去参加夫妻学习啊，夫妻营如何改善夫妻关系，但一旦抽出来关于耶稣基督救恩的这个层面来看的话，这个婚姻生活就是一种纯粹的道德啊。你要哄好你的妻子啊，你要哄好你的丈夫，对不对？可是如果里面没有这个福音的摄入的话，那就完了。人为什么懒啊？人为什么懒？就是罪，罪的本相是什么呢？自我为中心，因为太在意自己，所以不想多付出任何一点点。 所以那个不想付出的人就被一个付出的人所轻看，两个人争吵就不断。但是福音不是的，福音拯救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摆脱罪的辖制，不是让我们自我为中心。基督对我们的爱永远都是殷勤的，他的救赎是更改了我们的生命，使我们产生一种新的性情，可以以神为中心，而不是以自己为中心。所以懒惰的背后是要看到一种罪的本质，叫自我为中心，而福音的本质是要将自我为中心完全的给除去，除掉那个罪在那个婚姻当中这个搅扰或者控制我们的一个因素。所以如果没有了这个福音的宣讲的话，那这个婚姻就变成一种极为空洞的，就是没有意义的一种道德性的规范。所以我们说我们的这个圣经神学就是帮助我们在圣经当中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不单可以看到他，也爱他，也认识他。因为圣经不单透过一卷书告诉我们基督要来，而透过39卷书告诉我们耶稣要来，他怎样来，他怎样受苦，怎样受死，然后受死之后还要进到荣耀里面，这每一幕都在39卷书里全部都预言过宣讲过。如果没有圣约神学作为一个框架规范我们的话，我们很容易将一卷书或者将《易经》文拿出来偏离这个共通的主题。所以圣经的排序它是完美的啊，你看着39卷好像没有任何关系，可是39卷上帝排的恰到好处，你不能够强压这个拉扯，把前面先知书这个挪过来，后面先知书挪过来放前面，后面前面拿过来挪到后面来，这个会混乱，这个次序都不可以的。它像一个拼图一样，拼图的次序是不能乱的。只有这些完美的拼图完全按照神的次序去理解的话，我们才能透过整本圣经去认识基督的。所以我们今天就说，我们要透过圣经神学来认识圣经的中心是关乎耶稣基督的，让我们忠实的信靠基督，传讲基督。因为没有比这件事情更重要的事情。那为什么要不断的宣讲基督呢？因为我们生活的改变不在乎给我们一个道德生活手册，我们生活的改变是在乎那个本性被福音的更新。如果本性没有被福音所更新的话，那些道德规范只能让我们变得更自义，变得更沮丧，因为没有人可以按道德规范去做好一个角色啊。当做不到的时候就产生沮丧和懊悔，因为人的确是做不到的。所以圣约神学它是通过这种大的框架式的方式让我们去认识基督，而不是从小的细节当中让我们去认识。所以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透过这种圣约的架构，可以在每一个阶段，在每个约的阶段里面去认识基督。因为基督是我们整个的救恩的中心，也是圣经所指向的中心。如果偏离这个的方向的话，我们的讲道，我们的听到会沦为一种道德主义的说教。我们的确相信道德主义讲道的成效是更快的，是更容易去操作的。如果我们今天讲一篇道，我们讲这个夫妻生活的幸福生活的10个秘诀，对不对？一定听得特别清楚，你会抓住那10个秘诀放到自己丈夫身上比比，放到自己妻子身上比比，哎呀都做得不好。可是圣经不是先讲这个夫妻生活的秘诀，而是讲到夫妻生活的那个本性需要被圣灵的大能所更新，需要被福音所重塑啊。所以道德主义讲到令人喜悦，令人容易操作，可是它不能更改人的本性，它不能使人认识罪投靠基督，它只能让人把自己包装得更好，掩饰得更好，学得更好，效法得更好，可是本性当中没有产生任何的变化。我特别看到一本婚姻书，他提到一个非常不同的观点，他说夫妻生活最根本的秘诀在乎重生的本性。 他没有提到夫妻生活的秘诀是在乎十个法则、五个法则、十个标准时，没有。的夫妻生活最好的方式是在乎圣灵的重生。圣灵的重生可以让自己的配偶得到新的生命，而如何使人重生，就是借着圣灵和圣道领导一个人，他听到福音，投靠福音，有新的生命，这是那个我们所要讲的根本。所以我们在此就说，圣约神学它不是寓意化的让我们去认识基督，它也不是灵异的拿过来任何一个让我们去认为那个是基督，不是的，它是透过大大的框架帮助我们，让我们去认识基督，去晓得基督啊。我们选一处圣经的经文来看一下。我们知道这个亚伯拉罕在第这个十六章的时候跟福音是没有关系的，你看的话跟福音没有关系，里面也没有教导任何福音的事。十六章是什么内容？十六章是亚伯拉罕他在迦南地住了十年，这个时间有没有孩子？没有孩子。他的自己说，那我给你想一个方法，就是娶我的这个使女夏甲为妻，这个为妻来同房，生孩子归在我的名下。那我亚伯拉罕就做了，哎，结果他怀孕了，生了孩子。那在这个事件当中，我们看不到任何的福音，我们看不到任何福音的这个具体的体现。那这一章圣经跟福音有没有关系呢？有没有关系呢？有关系。这个关系是放在这个约的架构里面去理解。如果我们只把它脱离出约的架构，那十六章就是一个处理什么呢？处理家庭小三的一篇警戒，就告诉你不要让第三者去插足，你插足之后你的家就不和睦啊，就变成这一种道德性的说教。可是这一章不是关乎道德的说教，它也不是关乎婚姻的这个教导，它是关乎上帝的应许，关乎上帝的圣约。亚伯拉罕他和夏甲做了这件事情，得到后裔，他们是拒绝上帝的恩典，他们是拒绝福音的方式成就给他们的后裔。谁要赐给他们后裔，也要赐给他们土地，对不对？那这个后裔在不在乎人的努力呢？不在乎。那这个后裔在不在乎他们自己需要去付出呢？根本不需要。这个后裔是神所赐下来，所赐的应体现一个原则，叫什么呢？叫恩典。还体现一个原则，亚伯拉罕，你不需要行，你只需要信我耶和华的话，我必将后裔怎么样赐给你。可是亚伯拉罕在这个错误的行动当中，他不单拒绝了恩典，也拒绝了信心的那个本质，所以他完全是做了一种律法主义的倾向。而这一个的故事在加太书的第四章保罗特别告诉我们，夏甲和撒拉作为一个福音和律法主义的什么呢？对比。因为生的那个以实玛利是什么呢？是靠着人的努力而生的，不是仰望上帝的恩典，不是相信上帝的什么呢？应许。他们必须要信靠神的话，不是靠自己的努力。所以十六章是关乎福音和律法的教导，是关乎人自己促成救恩和上帝做成救恩的什么呢？教导。所以第十六章它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来告诉我们如何来建立幸福的婚姻，它是要告诉我们说，人常常用自己的手帮助上帝，人常常认为自己可以促成上帝应许的成就，他不再信靠那个应许的内容以及应许的后裔，他就偏离了福音的路，走向一个律法主义的道路。这是十六章的内容。所以你会看到十六章虽然没有关乎耶稣基督福音的教导，但他把它放到这个亚伯拉罕之约的架构里面，就完全可以看到福音，而且可以让福音的教导在这章里面完全的展现出来，不是模糊的，而是清晰的展现给我们。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也是如此， 所以如果你读来读去，你读到约瑟被这个波提法的妻子所陷害的时候，你说以后遇到这个姊妹一定要怎么样呢？快逃，对不对？不能单独在一个房间里。可是这一章圣经不是在讲这个意思，这段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说你要远离诱惑，不是的，你要脱离不快跑，也不是的。这一章指什么？这一章指上帝的应许，透过人的败坏，人的恶果，来成就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最后我们会看到耶稣基督的到来，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不是善人的果子把它钉上，而是恶人的果子。上帝也透过恶人所做的方式达到一个善的结果，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上帝的旨意。总之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能够单单读出那种道德的教训，而是读出更宽广的架构来。这个宽广的架构在乎我们是否了解圣恶神学。所以约瑟哥哥们卖他，以及在波提法家里入狱，每一章必须放在约的架构下去理解。没有圣约，就一定成为道德主义、惩戒、坏榜样、好榜样，不单是讲道，连读经也是如此。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在读经的时候有一个新的眼光，就是能够透过约的方式去读圣经，将你看到那一章的圣经放到整个约的架构里面，可以看到上帝救赎计划是如何在历史当中展开的。那这样的时候我们会把眼光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而不是定睛在他们的好榜样、坏榜样，什么是我该做，什么是我不该做的。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读圣经就失之千里，就偏离了圣经共同的主题哈，不能复习。那好，我们这一讲就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问的人？